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巴比伦的开始是一个英雄，在创世纪第十章说，尼禄这个人是世上英雄之首，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。他在示拿平原建立了巴别国，巴别国后来就有了巴别塔。那么这是巴比伦的前身，就是巴比伦在历史上的一笔记载，一个很早的时候就有的记载。圣经说尼禄就是他们的国父了，是英雄之首，是耶和华面前英勇的猎户，这是正面的称赞啊。那么我们不能说这个称赞是虚假的，因为圣经上写。但是这个英雄所建立的文化，我们就会看到是暴力的，是庞大的，但是也是暴力的。他们的能力很高。创世纪十一章，这个巴别国的人说，来吧，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。这违反了神要人分散全地的命令，这显出了巴别人有很强大的建造能力，也有强烈的抵挡上帝的态度。这一群人在示拿平原。示拿平原我们不太熟悉这个字，我们对耶路撒冷啊、伯利恒啊这些熟悉。示拿平原圣经上所讲的是一个很早就开始文化的地方，而在撒加利亚书第五章讲到示拿平原是罪恶的聚集地啊。那里讲到一个像女人一样的东西被带到示拿平原，这个像女人一样的东西，各位姐妹请原谅了，圣经是这样形容的，一个漂亮的女人，她的名字叫做罪恶。有听过人家说女人你的名字是弱者，那么女人的名字是罪恶。各位，这当然不是侮辱的意思，这显出各位的魅力是很大的，求主让我们能够把这用在正确的事上。这个是巴比伦的历史啊，在示拿平原。那一般历史上讲到新巴比伦的帝国，就是但以理书里面所讲到的尼布甲尼撒所设立的啊，时间不过三代，不过八十几年。那么他做王的时候，尼布甲尼撒做王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噩梦。这些人其实胆子都很小的，这些人杀人如麻，但胆子很小，因为他杀人如麻，所以他怕别人杀他，总是有很多的很紧张。很多的军事英雄领袖都迷信，迷信常常就需要有一堆马屁精在旁边解释着迷信。王一出来检阅军队的时候，一阵狂风吹起，一阵灰沙吹起，哎呦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王啊，此乃大大吉兆啊，表示你的敌人会像灰沙一样被吹走，就是这些人要会拍马屁，要说这些话哈。那尼布甲尼撒，当然这我说好像是吹牛拍马的，但是也可以有上帝的启示。尼布甲尼撒他做了一个梦，我看圣经上的写法应该是他知道这个梦，他记得这个梦，但是呢他不跟他的术士讲，他做了一个噩梦，就把他的术士统统招过来了。他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你们告诉我这个梦是什么意思。术士一定已经紧张了，一鞠躬，愿王万岁，请把那个梦是什么跟我讲。 跟我们讲，我们就能解释。各位，你考试的时候，老师把考卷发下来，上面一片空白，老师，问题在哪里？你猜，我不跟你讲，你要把问题猜出来，然后把答案讲出来，评分。这些术士想今天完蛋了，完蛋了也有点骨气吧。王啊，你问这问题是没有人回答的，他们也讲出一句正确的话，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，只有上帝能够回答。你不给人家题目，叫人家怎么讲答案呢？哇，那个时候王脾气很坏的，立刻就要杀，要把这些术士杀掉。那么这也是人际关系需要好一点的理由。基督徒，我们希望我们有坚持我们的信仰，但是我们能够跟我们周围不信主的人在神允许的事上能够合作，能够平安无事的相处是好的。但以理是术士的领袖，你在任何国家里面，朝廷里面、宫廷里面，你都看到派系斗争。派系斗争，像巴比伦那个时候，应该有两个大派系，一个是护卫兵，就禁卫军了，武力的；另外就是巫师这边的，巫师这边就是算啊。这样的人，这两派不合的，还有的时候有些其他的小党派。那么，但是在巴比伦里面，显然这个说预言的这批人呢，跟禁卫军这批不合的。禁卫军护卫长就是亚略，就要杀这些术士。但以理跟他的感情不错，就跟但以理跟管理范式人也有好的交往。我们基督徒要持守信仰没有错，但是呢，不要很坚定的要跟人树敌。交朋友不要违反上帝的诫命就好了。但以理跟他能够持守他的圣洁，是跟管理范式的有好的感情。他跟护卫长也有好的感情，说你让我进去跟王说一下。但一进去求情就延了一个晚上，王是非常紧张，他觉得这个梦告诉他 something， 他大概觉得这个梦是告诉他有人要造反了，要早点知道。但一里说，你给我们一个晚上的时间。圣经说但一里回去跟他三个朋友讲，他的三个朋友就为但以理祷告，就祷告求天上的神把这个梦和梦的解释讲出来。圣经上说神就把这个梦和梦的解释告诉了但以理。哎，这也是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带领的。都在祷告，四个人一起祷告，就只有但以理得到了解释。那我们也感谢主嘛，神就让他走这个比较艰难的路。早上去，你能解吗？感谢主，但以理没有忘掉他自己。这个不在乎我，王。解梦不在乎我，神会把平安的话告诉你。王啊，你做的梦是你梦见一个巨象，金头银胸铜腹铁腿，很可怕，很光辉。你看到了一颗非人手凿出的石头，我们知道那就是匠人所砌的石头，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那块石头。你看到一个巨象，很可怕，然后一个不经没有什么稀奇的一个小石头打在这个巨象的脚上， 整个这个巨像就粉碎了，然后被风吹散，好像夏天的糠秕一样，无处可寻，没有了。这么大的财富，后来我们看到巴比伦也是这么大的财富，后富就刹那之间就没有了。这么强大的帝国刹那之间就没有了，我也有这样的经验。哎，那是哪一年我现在忘记了。反正我在洛杉矶要进到一个营地，我们都在麦当劳吃早饭，新闻说 Gorbachev 被关了，苏俄发生政变了。哎呀，怎么这是大新闻？但我们要进到山里去了，就看到这个山，就看到这个新闻，然后进到山里去，我们的退休会。三天以后下来，苏俄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你知道那次政变，后来又有一个政变，就共产党。所有的共产党都失去位置，苏俄没有了， Soviet Union 没有了。这么大的一个帝国，不是这么大的一个帝国，历史上所有的大帝国都来去来去，金头被银胸取代，银胸被铁腿所取代。王啊，你就是那个金头，你是金头，天上的神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。哎，这句话有没有一点耳熟啊？天上的神已将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尊荣都赐给你。我们不是有一句主导文是说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。那是耶稣哎，怎么这里尼布甲尼撒也有这样的荣耀，也有这样的尊荣？尼布甲尼撒当然不能跟耶稣基督相比，但是神的确也把这个荣耀给过他，给过他享受一部分。但是当人在荣耀中，在成功中，在被称赞、被宠爱当中的时候，甚至被神宠爱的时候，就心高气傲啊，灵也刚愎，甚至行事狂妄，就被革去王位，夺去荣耀。尼布甲尼撒听到丹以理讲了那个梦，讲解那个梦啊，以后他又做了一次梦，梦见一棵大树被砍倒了。那丹以理也跟他讲，大树被砍倒也好，巨像倒塌了也好，都是讲到伟大的国度也会过去。王啊，我劝你多行善事，多谦卑啊，不要自大。哎，尼布甲尼撒也算听话，不自大了十二个月。十二个月以后，有一天，他走在巴比伦的王宫上。那个大巴比伦，我们今天在考古学上还可以看到一些那个遗迹啊，太豪华了。他说这个巴比伦不是我建的，要显我的荣耀吗？就在那个时候，他就被革去了王位，他就发疯了，有一个野兽的心。巴比伦城啊，有两层的城墙，外墙96公里，共长96公里，每边24公里，高墙哦，高96公尺，差不多有30层楼高，你怎么打得进去啊？墙的厚度有24公尺，可以容2辆4轮马车并驾齐驱。城内有很多的运河， 还有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的巴比伦的悬空花园。这都是书上写的啊。整座城有10000公顷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，但是因为它的骄傲，在巴比伦极强盛的时候，以赛亚和耶利米就宣告巴比伦要被马代波斯毁灭。马代波斯毁灭了巴比伦，攻下巴比伦，这个在世界的编年史里面也有写啊。伯沙沙王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孙子，从耶路撒冷圣殿中掳来的器皿用来喝酒亵渎耶和华，在大家千人宴的时候喝醉酒的时候，突然有手指在墙上写字，伯沙沙王吓坏了，后来找到了但以理，但以理就把这个写的字的意思解释出来了，写的字就是：王啊，你的国位到此为止，到今天为止，到今晚为止。在 Herodotus 的历史里面就写到说，马代波斯的军队把巴比伦的那个护城河的水引开了，水就降了几尺，那马代波斯的军队就由护城河进去了。进去了，他们都还在醉醺醺的时候就被抓被杀了。在以赛亚的预言里面有说，巴比伦会沦为废墟，世世代代无人居住，豺狼必在巴比伦的宫中呼叫，野狗必在华美的殿内呼嚎。我知道起码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废墟宫殿，就是吴哥窟吧，在高冕，听说也是不可思议的豪华，但现在是就是剩下一些考古的遗迹了。主会毁掉巴比伦，因为巴比伦象征着这个世界抵挡上帝的力量很强大。那么主就在启示录18章第4节说，神的子民啊，要从巴比伦出来，免得有份于他的罪。巴比伦要受到处罚，启示录18章第6节，他怎么待人也要怎么待他，他怎么待人啊，巧取豪夺，要怎么待他，把他所有的也迅速的拿走，要照他所行的加倍报应他，用他调的酒加倍调给自己喝。他怎样荣耀自己，怎样奢华，当叫他照样痛苦悲哀，因他心里说，我做了皇后的位，并不是寡妇，也不至悲哀。所以在一天之内，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，就是死亡、悲哀、饥荒，他要被火烧尽了，因为审判他的主大有能力。地上的君王素来与他行营一同奢华的，看见烧他的烟，就必为他哀哭。启示录18章10节，因怕他的痛苦，就远远地站着。哀哉，哀哉，巴比伦大城啊，坚固的城啊，一时之间你就毁灭了。各位，那里把巴比伦形容成一个海港，有各样的货物运到这里，然后一时之间就被焚烧了。各位，我没有反美的意思，但是启示录18章写的巴比伦的毁灭太像911了，那么大一两座塔就垮掉了，那么多的财富就没有了，两架飞机撞上去。第启示录18章12节，这些货物就是金银 珠宝、珍珠、细麻布、紫色料，听说紫色颜料是从贝壳里面提炼出来的，比金子还贵，非常值钱。然后朱红色料，各样香木，那时候罗马的权贵也都喜欢从东方来的那些珍奇的东西，所以航海在那个时候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亡命之徒做的事，十个八个船都沉掉，但只要有一艘达到目的，那就发大财了。嗯，在阿拉伯国家也有这样的传言传说，辛巴达七航妖岛，就是航海的这些故事。启示录告诉我们，这是极大的财富，这些海上的这些资源，象牙的器皿、香木、木头、铜铁、汉白玉，下面你听啊，肉桂、豆蔻、香料、乳香、细面、麦子、牛羊、车马，你猜他们最后一个货物是什么？有豆蔻，有肉桂，有乳香，有这些各样的资源运到这边，最后一项是人口。人口贩卖，奴隶的贩卖是一个财富，古今中外没有例外。现在人口的贩卖还可能多了一个不幸的色彩，前一阵有个电影就是贩卖人口的，贩卖的人口是小孩子，是去拍色情电影的。这些都能赚钱，这些都能够赚很多的钱。神有一天会来审判，启示录十八章十四节，巴比伦呐，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了你，你的一切珍馐美味，耶和华的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，绝不能再见了。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商客，因怕他的痛苦，就远远站着悲哀说，哀哉哀哉，这大城啊，这穿着细麻、紫色、朱红色衣服，又用金子、宝石和珍珠为装饰，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。所有靠航海为业的都远远站着，看见烧他的烟，就喊着说，有何城能比这座大城呢？ New York 9/11 好像。这些人在哀哭，这世上的人在哀哭。下面有一句我们很奇怪的对比，启示录十八章二十节，天哪，众圣徒、众使徒、众先知啊，你们都要因他的毁灭欢喜，因为神已在你们，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。巴比伦好像一块大石头丢在海里，绝不能再看见了，推磨的声音绝不能再听见了，灯光在你们中间绝不能再照耀了，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中间绝不能听见，你的商客商和地上的尊贵人都被你，就是巴比伦迷惑了。在这个城里，先知、圣徒、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城里看见了。好，我们一定要解释一下，我们在纽约不能上班吗？我们在上海不能工作吗？我们在东京证交所不能够交易吗？我们不能参加商业的活动吗？我们是不是只能做耕田的人，只能做粗活？是不是神不喜欢我们做的这些金融的工作？ 各位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做，我所有的工作都可以做，我马上想到妓女。所有的工作都在罪恶的世界上有它的错误的地方，有它的邪恶的地方，有它的不诚实的地方，包括牧师的工作。各位，你说牧师的工作怎么会有邪恶的成分？各位，我的薪水从哪里来？我的薪水不是贩毒，我的薪水不是印伪钞，我的薪水不是邪恶的，我的薪水是教会给我的。教会怎么有钱给我薪水？因为你们奉献的，你们没有人是邪恶的，你们奉献的钱分别为圣，给教会，教会又分给传道人，这没有什么不好，这很好。各位，如果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是开计程车司机，他是计程车司机，他所赚的钱都是血汗钱，都是很诚实的钱，对吧？请问他是在客人上车的时候会不会问你是不是基督徒？你今天有没有读经祷告？你是不是拜偶像的？你是不是吸毒的？你是不是贩毒的？你有没有拜妈祖？有这些通通下车，我不赚那些肮脏钱，我赚的钱都是在内湖信友堂做礼拜的。没有，各位，医生不会说看这个病人是黑道流氓就不医治他。小学老师不会说这个学生将来长大会用数学来贪污舞弊，我不教他数学。我们一视同仁，医生凡只要出钱都看病嘛。我这位计程车司机他拿的钱很可能有些是打太太的，是吸毒的，那个钱并不干净，奉献了，我拿到了，我的薪水里面有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是有人贩毒赚来的，干不干净？各位，不干净，不干净，因为我们不在一个干净的世界。在路加福音十六章，耶稣说过一句很费解的话，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会接你们到永存的帐篷里。这是我觉得圣经里面极难解的一节经文，很简单，不像启示录一样很难懂，很简单。我再读给你听，路加福音十六章第九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。令人难懂的是，耶稣要我们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这句话就不对了。我们哪能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呢？我们结交朋友都用正当的钱财嘛，怎么叫不义的钱财呢？第二个，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。只有耶稣基督能接我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面，怎么这些乱搞乱用金钱的人可以把我们接到永存的帐幕里？我说这是我觉得最难解的一节经文，但是我觉得恐怕也是最正确的一节经文。耶稣要我们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不是说我们要吸毒啊这些恶劣的活动，而是说所有的钱财都是不义的，因为我们活在不义的世界里，我们都跟不义有关。各位，对不起，我用一个全 政治的例子吧。假如你是非常反对民进党的，民进党的人当选了总统，行政院长也是他们的，你非常反对民进党，你纳一分的税你就支持民进党，你能否认这句话吗？你是一个非常反共的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农夫，你耕一天的田你就是支持共产党一天，你能反对这句话吗？我们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，我们就跟这个罪恶的世界有关。耶稣不要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你要借着不义的钱财，就是你在这个世界上，基督徒我们进入这个世界，结交朋友，工作，我们诚实，我们善良，但我们承认我们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。我们不依靠钱财，我们使用钱财在这个世界上。我们不依靠钱财，我们知道钱财不能够把我们带到天国去，但是我们在借着不义的钱财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信靠我们的主耶稣，我们因信称义，我们尽可能的忠心良善，同时我们还是承认我是无用的仆人，我是罪恶世界的一份子，求主赦免。所以耶稣没有说我们要不诚实，我们要诚实，我们最诚实，我们尽一切的力量诚实，我们仍然承认我们活在不义当中，我们都跟不义有份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在不义的生活中，我们尽可能的诚实工作，主把真实的钱财托给我们，主把真的生命给我们，主把我们自己的东西给我们。你们如果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我们？耶稣在这段话里面讲到，自己的东西、真实的钱财、永存的账目都是一样的。我们要得到那真美好的东西，诚实、善良，而承认我们都是罪人。所以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有很重的因信称义的道理。耶稣讲的这比喻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基督徒在巴比伦，不管是台北、纽约，我们是在巴比伦工作的，我们是在巴比伦生活的，我们身在曹营心在汉，我们身在世界心在主那里。主，你给我一个诚实善良正直的心，你让我因信称义，求主帮助我在使用这些钱财的时候，这不免是跟这个世上罪恶连在一起的，求主赦免，求主帮助我能善良敬虔的度日。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完了，就讲路加福音16章13节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那个轻那个，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各位，马门是钱财的名字，我们是不是在侍奉马门？哎呀，每个人都在为五斗米折腰啊，包括牧师，包括牧师也要讨会友的好啊，客座的牧师也要讨主任牧师的好啊。刘牧师，我今天讲的不对之处请多多原谅。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各位，我们在这世上不是为五斗米折腰，饮食一切都是主赐给我们的，我们认定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主，我们知道主也使用世上的东西，包括该杀，包括马门， 主使用这些东西让我们在世上生活，甚至教会宣教各样的活动都经过世界的东西来沟通。打一个广告吧，小犬康强要来你们这边讲道。他的工作，他是宣教师，他是校园里面的宣教师。他们那个宣教单位呢，我觉得不要讲他们不好了，就是他要筹款，他要帮自己帮那个机构筹款。我想想我是他，我都会觉得很不公平，很难适应。以前他在外商银行工作的时候，他是跟我讲，他跟我们的谈话常常是 Daddy 下礼拜去瑞士滑雪， Daddy 你知不知道荷兰阿姆斯特丹最好吃的苹果派在哪里？他云游四海啊，他拿的钱很多啊。现在他要筹款，他要 beg for the money。 我感谢主，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，他为了福音的缘故，现在不太能过那种到阿姆斯特丹吃苹果派到瑞士滑雪的日子。但是我感谢主，他选了上好的福分。不是他选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上帝拣选了卑微的仆人。感谢主，我们在巴比伦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生活，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生活，求主让我们的眼目随时仰望信靠我们的上帝。有的时候真的是也不知道怎么度过这个困难，圣经给我们的答案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把它综合起来最好。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活在巴比伦跟耶路撒冷一样，都有很多的罪恶要对付。我们活在不义的世界，没有办法不沾，不能不沾染这些罪恶。好像亚兰的元帅乃曼，他因为大麻风得医治了，他承认他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。但是他跟先知讲，我是王的元帅，王进庙里屈身拜偶像的时候，我也屈身。我在庙里屈身的这件事，愿耶和华饶恕我。以利沙对他说，你可以平平安的去。我不知道以利沙这个答案对不对，好像应该跟他讲死都没有关系，绝不可以拜偶像。我不晓得，不过我的意思就是，我们活在巴比伦里，你就算在耶路撒冷在伯利恒也跟在巴比伦一样。我们没有办法不沾染罪恶，我们没有办法脱去这些，我们只有每天，主啊，求你赦免，求你赦免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心里一直不断的真实的依靠上帝。我们在巴比伦生活，我们在地如在天的生活，我们在地如在天的一起寻求上帝。在耶利米书50章第4节里面说，耶和华说，当那日子，那时候，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同来，随走随哭，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。当神报应的时候，神刑罚的时候，神管教的时候，当那日子那时辰的时候，其实是每一个时候， 我们寻求上帝，我们依靠上帝，神一定是听我们的祷告，神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的跟我们立的约。耶利米书50章第5节，他们必访问锡安，又面向这里说，来吧，你们要与耶和华联合，为永远不能忘的约。面向这里，我们有一个习惯，我们现在不这样做了，而回教徒是这样做。你记得所罗门在献殿的时候，他说，他先说了非常好的神学，看哪，天和天上的天还不足为你的居所，何况我建的这个殿呢？耶和华果真住在人手所建的殿里吗？不是的。各位，殿教会是什么？两个作用最重要。一个，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，所以一个教会要常常祷告。另外一个，在神的殿里有神的话，我们要传讲上帝的话。所罗门说，如果我们没有听你的话，被打散到天涯海角，如果一旦想到自己有罪了，举手向着耶路撒冷祷告，愿你垂听。你知道但以理在流亡的时候，在别人的宰割之下的时候，他听到了一个王的命令，从今天开始3天之内不可以有人向王以外的神明祷告。圣经上说，但以理把窗子打开，一样是暗的时候向着耶路撒冷祷告，与平常一样。各位，我们活在耶路撒冷，活在教会，活在主的慈爱，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。巴比伦很强大，巴比伦很有魅力，我们也不离开这个地方。我的名啊，你要从那个城里出来，表示我们也进驻那个城。耶稣说，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，不但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，你怎么差遣我进入世界，我也照样差遣他们进入世界。我们每天带着使命进入我们的家庭，进入我们的工作，进入我们的社区，我们带着福音的使命进入这个巴比伦的世界。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被玷污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洁净。主伟大的福音，伟大的圣灵，让我们能够给这个世界盼望。这个世界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盼望。巴比伦的一切会过去，但是我们并不离开，我们在那个地方一样见证我们的主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求主同在，求主怜悯恩待我们，希望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去，平平安安的回。我们希望我们生活中不要碰到在庙里屈身的这样的压力和引诱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不侍奉两个主。主啊，有的时候我们还要侍奉3个主、4个主。求主怜悯我们，单单侍奉主我们的神，单单的爱你，单单的依靠你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在你的事上忠心。你说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主啊，求主让我们诚实，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诚实不能避免沾染污秽。求主赦免，求主洁净，求主让我们看到钱财终有无用的时候，而我们用钱财的态度可以让你接我们到永存的帐幕里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